大家平安，谢谢刚才的分享哈。对，小玉说，如果有钱的话，他就会想东想西了，对不对哈？就想身体最近很疲累啊，很想请个假。我心中想，他没有钱已经这样想了。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对，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都会想东想西，我们想说啊。没有的时候呢，会想得很伟大啊。如果有钱呢，我会多少钱鉴定奉献，我会多少钱救济穷人，我会多少钱怎么样。可是钱如果一到了，会怎么想？上帝啊，我谢谢你给我聪明机会，我要重新规划。这原来我们不了解自己。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不了解自己。对啊，因为不了解自己呢，所以就产生很多的想法。今天这一篇的箴言呢，他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了解自己。我如何才能够了解自己呢？我透过神，我透过律法，才能够真真正正认识自己。所以这一章里面有很特别的提到有四次提到律法，有两次提到耶和华。箴言的去前面一开始蛮多提到耶和华的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可是讲到后面呢，就比较多讲对比，聪明跟愚拙的对比啊，义人跟恶人的对比啊，就开始比较少提到耶和华。那来到这章又重新提两次耶和华，那所以他把一个焦点带我们去想什么？第五节说寻求耶和华。唯有寻求耶和华，无不明白。第二十五节说要依靠耶和华。二十五节，依靠耶和华的，必得丰裕。对，那所以他带我们去想一个东西：人要去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必须透过律法，了解自己必须透过神判断才会改变。如果我不了解自己呢，我整个判断会出问题的，整个人就会走歪。有谁一开始说我定义要做恶人？不会吧，对不对？没有谁说我一开始定义要做恶人。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做好人，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可是为什么去到后来慢慢就走歪了啊？就变成恶人了，慢慢就走歪了，可能不是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是成为别人的伤害。因为我是恶人了嘛，恶人一兴起大家就走了，就逃跑了。那所以关键是如何看神的律法，神的给我们的机会。所以我的题目是依靠耶和华，二十五节的依靠耶和华。一到九节他讲到律法与义人，一到九节律法跟义人，他不是每一节都讲到律法，可是呢他都在一个律法的范围里面去引申这九节的经文。第一节，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一个人如果心中有神，心中有律法的话，他会勇敢的，对不对？他会勇敢，他会不怕。如果没有神呢，没有律法呢，每一件事情都活在恐惧里面，对啊，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一个，那很真实的。对，有神有真关系，我们不会担心。我们会勇敢，没有神，没有真关系，凡事都在恐惧里面，恐惧忧虑。顺服刚才见证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要回家到底是丰丰富富的回家吗？还是带着一些缺乏能够回去吗？对，那这个东西是有没有神？有神就平安了，有神就知道原来最核心的不是外围的东西，是关系，是关系，是一家人能够见面。这成为一个起步点，一个人的生命恐惧还是平安，它成为一个起步点。我们恐惧什么？蛮多东西的，对啊，恐惧什么？恐惧没有中奖咯，对不对？钱的问题的恐惧呢？关系问题的恐惧呢？对啊，表现方面的恐惧呢？我的表现有没有被肯定？有没有人接纳我？对，那每一个东西原来都恐惧。身体健康会不会恐惧？也会恐惧哦，对。所以每一个点如果没有神，不认识律法， 律法很简单嘛，律法说如果听这个律法遵守神的道德必然蒙福嘛，所以 他跟我就不担心，所以他带到律法方面的关系。第二个，邦国因有罪过，君王就多更换，因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所以他第二个是国必长存。如果明白律法的话，我就明白一个国会长存，我个人生命呢也会长存，我个人生命也会，就是说不会好像一下子如同烟云一样，好像那个烟火一样放完了就没有了。对，神会保守我们长存。什么长存？我们所结的果子长存，果子长存，我的生命的影响力长存。我会过去50年、70年、80年，我会过去，可是那个果子会长存的，这是神所做的事情。那这个值得我们去检查，检查我现在所做的事情，那个果子长存吗？我现在所做的东西可以留很久吗？还是那个东西很快就过去？对，所以如果很容易过去的，不要花太多时间。唯有那一些长存的，才值得我们花更多时间去投资，去摆上我们的生命。第三节，穷人欺压贫民，好像暴雨冲没粮食。穷人欺压贫民，穷人跟贫民不是同伙的吗？我应该很明白他们的穷乏才对啊，因为我也是穷人啊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应该是富有人欺压平民，那就说得过去了，逻辑上我们就想得通。那现在他圣经写说穷人欺压平民，就是整个没有律法扭曲到一个地步，不光是富有人欺压穷人，是连穷人都欺压穷人，那就是律法已经被遗忘到一种程度，没有彼此相爱，只有彼此伤害。对，所以他是没有律法的一个结果，还是如果有律法的话，他就会帮助我们彼此相爱，不会出现第三节这个状况。第四节，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，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。他是一个是非，明辨是非的问题。有律法我会明辨是非，没有律法错误到夸奖恶人哦。对，所以律法它带来一种很特别的眼界，帮我们分辨圣经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圣经如果读得懂，分辨力会加强。圣经如果读得通，它就好像我们结晶出核心价值，它整个判断就很快。圣经如果读得通，哎，我知道什么东西最宝贵，关系最宝贵。好，除了关系，什么东西最宝贵？神最宝贵。好，那这个两个都是标准答案。那有没有第三个答案呢？除了关系，除了神，什么是最重要呢？那其实我跟神的关系嘛，所以是意向最重要。一个人有没有活在神给我们的意向当中？民无意向，就必放肆。明天会读到这个。明天会读到这个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放在哪里呢？我如何去明辨？就是我这个人有没有走进神的带领当中？我这个人有没有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？我这个人有没有走在神的安排给我的服事里面？各种东西，他才让一个人的生命放在一个对的位置。我要明辨，明辨怎么明辨？一句话讲不清楚。两句话也不一定讲得很清楚。圣经，如果我不断抓那个律法，神你的律法要我做什么？神你的律例典章要我做什么？你的道要我做什么？我就会越来越明辨，越来越明辨。小玉很明辨哦，200块中奖了，要我做什么啊？原来请同工吃东西，这是属不是属血气歧视你的哈。200块可以这样用，如果你有一天中了200万呢？ 你说我还是有感动，200块给同工。所以东西我们很需要明辨，那个明辨是要一个过程哦。那个过程是200块的明辨跟200万的明辨不一样。200块、2000块、20000块、200万、2000万，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我的明辨能力有没有提升？它是一个不断挑战的过程哦。我今天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明天有没有？我今天、明天都有，我后天有没有？当我环境改变之后，我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？当我好像变富足了，我有没有继续走在神的心意里面？这是第四节。第五节，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。原来寻求耶和华就明白公义了。到底我们明白还是不明白公义？我们都不明白的。所以只要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我们里面就会就产生不满，就是这样不公平，这样不公义，这样不公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会忘记什么叫公平，什么叫公义。唯有神最后能够判断，唯有神有最高的旨意，唯有神知道该做什么事情，允许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操练出来的东西，他要不断去想，不断去想。原来我们常常都不服神的判断，我们常常都会很想自己判断，对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判断，我会变成什么？坏人，我就会变成坏人，因为不明白公义。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。那可是这句话看起来很容易懂，做起来不容易做啊，因为我就是明明看见不公义的事情嘛。那我觉得这种不公义是有眼都可以看见的，是不是？那既然有眼都可以看得见不公义的，那为什么神你允许这个事情发生？所以神你公不公义，你就不公义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很容易就 立刻做一个判断，因为东西一看就判断可以分得很清楚，不公义。那不公义，那这个事情怎么去看神的作为呢？我对神的信任去到哪里？我信得过他去到哪里？他的心意是如何？所以一句话好像很简单，事实上他蛮考验我们对神的信任，他很考验我们对律法的信任，他很考验我跟神的互动去到哪里，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一个静态的关系还是动态的关系？静态跟动态分别在哪里？静态是我信了，我永远保持一个标准，这是静态。静态的信仰不太能够经得起考验。动态是我在不停的挣扎当中前进，我还是选择信任神，而且因着信任神，我对神的认识增加，我对神的了解增加，我对神的委身增加，对，那就是一个动态的信仰，不停在前进。第六节，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歪僻的富足人。他讲到品格是一切的关键，品格是一切的关键，因为行为纯正，不是外表的富足还是贫穷，整个生命的品格才是关键。第七节，谨守律法是智慧之子，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。贪食它代表什么？贪食它代表整个离开律法，他追求物质的东西，不追求属神的东西。当一个人追求物质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会慢慢呢没办法荣耀他的父亲。如果我追求是律法的话，我会荣耀我的父亲，成为智慧之子。犹太人特别重视律法，对，他们要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背律法，他们要他们的孩子追求学问，追求知识。小时候孩子进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呢，老师就会用蜂蜜写希伯来的文字，那跟孩子说，你练这个字，练完这个字的发音就你就可以吃这个蜂蜜了。所以小孩子就有一种很深的感觉，学 学问本身是甜蜜的，学东西是甜蜜的，背律法是甜蜜的，对啊。那比较好像中国人比较少这样做，是不是？你不会背就怎么样？打，对不对？原来学问是痛苦的，所以你从小到底觉得学东西是好的，还是学东西是痛苦的？对，我们整个文化原来是比较是批评的文化啊。我来台湾越来越久，越听到很多的故事，原来整个成长，很多人成长教导也好，学校教导也好，都是比较责备的，对不对？比较骂的，然后而且骂的时候骂得蛮凶的，蛮凶。那所以有时候连一些牧者跟弟兄姐妹相处，也不知不觉会骂得很凶。我最近听到有一个个案，是牧者骂其中一些弟兄，说他你是废物，你是废料，而且不是普通废料，是核废料。蛮现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骂人都会随着时代进步去骂、哦、而且骂成这样，骂成这样，那如果我是那个人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不会有这个内在誓言？原来我是废物，我是废料，对、啊、而且是核废料。核废料的话，应该是那个受到最先进的环保人士所不欢迎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整个文化的根都需要被改变，需要被改变，需要去做一件事情，真正翻转台湾。台湾现在蛮多东西恐惧了，连生孩子都恐惧了，结婚都恐惧了。刚刚有一个统计是去年一整年结婚的数目，比从前相比了少了一万对结婚哦。对啊，那是蛮严重的。然后离婚率呢，又是历年最高哦。对，所以等于几乎是如果根据去年的话的比例，每三对应该是2.5对左右结婚就有一对离婚了啊，那个比例是很高的。然后呢，又怕生孩子，因为经济压力各种负担很重，所以很怕生。很怕生，那现在只生了1点多，平均一个妇女一生只生了1点多、啊、那如果1点多的话，那赔本了，对不对？两个人结婚才生1点多嘛，那所以这个整个社会是基于恐惧，如同第一节说的，是一个恐惧的社会，忧虑的社会，担心的，教导是负面的，是在压力之下的，对，那所以这样是一个蛮危险的。必须重新回到圣经，啊，倒过来，那在犹太家庭里面，犹太人的想法刚刚相反，对，他们觉得一生最幸福的是什么？就是结婚生孩子，对啊，把神的真理教导孩子是最幸福的，是最伟大的一个责任，对，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安息日，跟孩子一起晚餐。安息晚餐去聊天去分享才是最重要的，对，听孩子讲心里面的事。所以这边讲，这样才是真正荣耀父亲，走到属神的路里面。第八节讲到财富转移，第九节讲到祈祷，我们祷告。第九节说，转耳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，就是连神都厌恶。那我祷告连神都厌恶，那我干嘛祷告？对不对？那所以表面的一些宗教行为去到一个地步，连神都讨厌。神不要我们律法，神不要我们虚假，神要我们真实的活在跟他的关系里面。否则好像很好的一个行为祈祷都变成神所厌恶的。所以光是一到九节都已经很丰富，他讲到义人跟律法的互动，义人如何透过律法领受真正的聪明智慧，明辨是非，明白公义，追求品格，荣耀神，荣耀父亲，并且呢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果子都长存。这是一到九节，十到二十八节， 他又讲到很多，如果一个人追求真正的义的话，他所得到的祝福不是表面的祝福，他所得到是更多更多的祝福。可是一个人从义人跟恶人那个界限怎么分呢？有几点我觉得特别很值得我们想的。第十一节开始很值得我们去想，他说富足人既以为有智慧，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。一个蛮重要的关键，到底我是既以为有智慧，还是我真真正正知道我是灵里贫穷的，我很需要神的智慧，需要神的恩典。对，一个既以为有智慧的人不容易再成长，不容易再进步，除非我知道我是贫穷的，我才可以不断不断在神里面求真的智慧，真的聪明。然后呢，第十三节，如何让我不会掉到成为恶人呢？他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。原来我要避免自己成为恶人坏人的话，我第二个我要对罪更敏感，更敏感，我要认罪要离罪。第一个对我 自以为聪明这个要更敏感，第二个对罪要更敏感，第三个我十四节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变现在祸患里。心存刚硬必现在祸患里，那有谁心存刚硬呢？我们一定会说是我隔壁那个心存刚硬。那我会吗？我应该不会，我蛮温柔的，我蛮愿意悔改的。 我真的吗？所以当一个人所以问题冲突发生了，谁有错呢？对，通常都是别人错。对，那我有错吗？我有错吗？特别是我们什么时候看不见别人的需要呢？我们受伤的时候是最不容易看见别人的需要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受伤，我受伤的时候你别人应该如何呢？应该来安慰我，应该来关心我。所以如果我受伤的时候你应该来关心安慰我的话，那我跟你有一些疙瘩，有一些冲突的时候，那是谁的问题？应该是你的问题，你没有先来安慰我，你没有先来鼓励我，那是我的眼界没办法看见你也受伤的部分。人很容易就在这些过程里面自以为意，很强的自以为意，然后就产生什么？就产生心存刚硬。那既然是我受伤，那你没有明白我的话，那我就不能跟你再沟通。对，那这些状况很容易出现的，你跟我都会掉到这个坑里面去的。对，因为自我中心，只看见自己的需要，忘记别人。在互动里面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在互动里面，我纵然受伤我还是看见你的需要呢？那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我纵然受伤我还是看见你的需要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成为领袖，你会成为领袖，因为领袖就是有更高的眼界，有更大的担当在整个过程里面。那所以从要避免自己成为恶人呢，我要小心这些罪的问题，我要小心心里面刚硬的问题。第十八节，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，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。弯曲，到底我做事情是正直的很清楚的，还是我做事情是弯弯曲曲的，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的弯弯曲曲的？哎，这个东西又很值得我们去想哦。对啊，做事情果断的人多吗？哎，比较少哦。弯曲的呢又多哦。那我自己果断多还是弯曲多呢？哦，我们果断里面弯弯曲曲哦，弯曲里面有一点点果断哦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值得想。哇，真言，哇，好像蛮厉害的， 箴言每一句话都在提出我们的问题啊。因为我一弯曲，我就会成为什么？跌倒了，历史跌倒了。我有没有办法对神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不弯曲呢？我有没有办法对应许有很单纯的心不弯曲呢？我有没有办法对于做决定哈，如果属神的决定，我不弯曲呢？对啊，刚刚就读到一句嘛，就是寻人情面的看。那我的弯曲有时候会看情面的，是不是？就产生弯曲哦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一直提醒我们，世上善跟恶、义人跟恶人，他的标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。没有那么简单，就是说哦，我就是义人，我是好人。那不是，原来我们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掉到恶人的行列当中。我一个不小心自己以为很好，事实上不一定很好，不一定很好。我必须用律法不停地调整自己，我必须跟神互动，产生一种动态的信仰。神，你帮我，你调整我，你鼓励我，你提醒我，我不要掉在恶人当中，我不敢自以为意，我要认我的罪，对，我要检查我的心，我里面有没有弯曲，我要洁净我的灵，我要常常在你面前心存敬畏。唯有这样，他产生一种动态的信仰，我跟神，他就是我真实的神，他就是我所依靠的神，他就是我乐意寻求的神。因为我不敢说我是义人，我都是软弱的，我都是罪人，唯有因着你的律法，你称我用恩典称我为义，唯有因着你的律法，我常常自我检查我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弯弯曲曲，还是我是走在正直的路上，我做判断有没有恐惧，还是我在做判断还是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。所以这些都是箴言给我们很宝贵，它不是死的文字，它是很有力量的文字，它是每一句都可以帮我们自我检查的，对啊，它是那一个比起 X 光更强的一个是什么？检查的工具。对啊，还有扫描吗？还有雷射吗？还什么东西？现在越来越进步了。那箴言它很有威力，它很有威力，它帮我们走在一个很有力量的信仰当中。整个信仰不是静态的，不是静态，整个信仰啊，心中记事的28、26节，心中记事的便是愚昧，凭智慧行事必蒙拯救。整个生命是靠神的恩典，要不断不断求神拯救我们，拯救我的心思，拯救我的意念，拯救我的想法，拯救我里面的恐惧，拯救我的弯曲，然后我才可以走在义人的道路当中。对，所以这章 很特别，求神帮我们用他的恩典。那所以真正的，原来我今天都没有去分享到发财的事情，对，因为真正发达的就是我的心被神这样祝福，我就真正发财了。我灵里面知道我的贫穷，我就真正发财了，对不对？我整个人预备好了，该有的钱到时候神给我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变成弯弯曲曲，否则我一中奖我就会变成弯弯曲曲。对，不中奖还好，一中奖整个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对，来到台湾，我觉得发票那个抽奖呢，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。我也同样跟小鱼一样，有时候都很想中奖的，很想中奖，也跟他一样哈，只中过一次，200块，对，只中过一次。那可是每一次每一个月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会跳在你的面前了，哈。你本来不想他的，可是看一看报纸，看一看东西，哎，跳出来了，兑奖了哈。那你会不会想中？
会，
会啊，是不是会想中啊？对啊，那所以东西蛮有趣的，动态。如果他一年一次呢，你一年面对一次挑战；他现在呢，每一个月一次哦，你就面对挑战，是不是？两个月一次啊，证明我还是不太注意的。那我昨天就看见一个新闻了，情人节通常是哪一天呢？如果是外国的， 对，2月14号情人节。那韩国呢，为了整个经济的促销，他们定了情人节是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情人节，每一个月的14号定情人节。好，那其中一个月就叫单身情人节。单身怎么过情人节？所以原来都是一些东西哦，让我们心思意念去想它，去想它。如果情人节是为了爱一个彼此欣赏，那外国真正的情人节呢，不是只是二人世界的。事实上是我们不了解外国的文化，外国的情人节是把身边的人都变成是好像亲人一样，大家互相送礼物，所以不是只是二人世界这个浪漫浪漫，不是，那是一个文化的误会啊，只是商人促销的一些行动而已。对，那现在要搞出一个每一个月的情人节，那所以相信每一个月的十七号在韩国就会产生烦恼。对啊，今天我怎么过了？今天有没有我的情人？心思意念如果没有走在律法当中，没有走在这个律法是几神的律啊，它会变得很容易弯曲。求主帮助我们走在正直的路上。